第六课是讲保罗的特别的职分啊，第三章第一节到十三节，大家打开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啊，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看到啊十三节，我们大家一起同声的先来念啊，第三章从第一节念到十三节，我们来念。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众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门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好，我们说现在保罗是要说明哈，说明他在神对外邦人的计划当中他有的特殊的职分。保罗在第一节啊，第一节说先说他是一位囚犯，因为基督，因为基督啊，他成为囚犯，也因为你们外邦人，他成为囚犯。当然，就说这时候保罗是罗马的囚犯，罗马政府的囚犯，但是保罗知道啊，凡事都在神的掌管之下。他是基督耶稣，他其实就是基督耶稣的囚犯啊。所以这里说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原文的话也可以把它看成就是基督耶稣的囚犯。保罗是愿意成为基督的囚犯，也当然他很多地方说到基督的仆人啊，仆人其实就奴隶的意思。所以一个人做奴隶的话啊，就说自己心中愿意的啊。使徒们他们都后来都称呼自己是耶稣的仆人，就是奴隶，他们心中愿意。囚犯的话就是外在被捆绑起来。所以啊，保罗他愿意成为基督的仆人跟囚犯。然后保罗也说到，就说他成为囚犯是因为你们外邦人，因为你们外邦人啊，都是因为保罗要传福音给外邦人。保罗要说明神是要跟外邦人和好的，要接纳外邦人进入啊神的家啊，进入神的一个新的社会，就是进入教会。保罗这个福音是提高了外邦人的地位。那犹太人反对他啊，犹太主义啊或者犹太教的都反对他，所以就在他回到耶路撒冷之后，他们就迫害他，逼迫他，逼迫的结果就使保罗成为囚犯嘛。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他是因为外邦人，因为你们外邦人成了囚犯。本来是这样，我们看这个第三章第一节哈，有说因此我保罗啊，然后我们看到说替你们祈求这一点点点点哈，这表示就是说在原文里面没有的。保罗是要开始替他们祷告，替他们祷告的话是真的，他祷告内容在第十四节。不过保罗这时候当然神给他有灵感啊，神给他有启示，他在这时候没有就直接把他的祷告说出来， 到保罗借这个机会，他也讲到他自己啊，自己的特别的职位啊，特别神给他的使命。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更多的来描述他自己的职分。保罗特别讲到神给他的有特别的恩典，特别的恩典哈。第二节就讲到啊，神赐恩给我哈。第七节也讲到照神的恩赐啊，这恩赐是他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就是说神给他有特别的恩典。特别恩典有两方面啊，我们说前面第二第三节就讲到神给的启示了啊，神给的启示。然后第七第八节说到神给他的工作啊，给他要做的事。这两方面我们说是密切相关啊，密切相关，因为神给了他启示嘛，所以神就要他去传扬，他去传扬，那就是他的工作。所以我们现在来分这两部分来看，我们先看第一部分，神给保罗的启示，把奥秘向他显明。我们说第一节到第六节大概就是主要谈这个，谈这个啊，神是给保罗这样的启示，就是要他了，要他首先他了解这个奥秘。那这奥秘这个字哈，我们看第三节有讲到我知道福音的奥秘啊，第四节也有讲到基督的奥秘啊，第九节的话也有讲到就是说这个神的奥秘啊，神的奥秘，这都是同样的奥秘。这个奥秘中文跟英文哈，英文叫 mystery， 中文跟英文的意思好像都说一些我们不明了的，不明了被隐藏起来的事情。平常说奥秘就是不知道不明了隐藏起来的，但是希腊文的话，希腊文 mysterion 啊，希腊文它有一个特别意思，是指一些已经显明的，已经显明出来的特殊的道理，以前是没有显明的，但现在被显明出来的特殊的道理，那也是，那就是奥秘。所以在这里保罗说的奥秘呢，是一些道理，这道理不是人想出来的，但是神已经启示了，所以现在整个教会都可以知道，都可以知道这个奥秘。这奥秘是启示给保罗，第三节是说启示给保罗，用启示使我知道啊，启示给保罗，然后是启示给神的圣使徒和先知，这第五节讲到的。第五节说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啊，然后呢第九节又讲到使众人都明白，最后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的神的奥秘啊。第九节讲到就是众人都会明白的。这个奥秘的内容呢，奥秘内容是什么？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面可以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借着福音同为后世。你看这第六节就解释，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啊后世，同为一体，同门应许。这就是第六节，就是啊，就说这奥秘到底是什么，就是就这样的，就这一件事情。保罗说以前大家不了解的，大家不了解更想象不到的，现在是大家应该知道的，应该知道的。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跟犹太人得到同样的神的福气，在一个身体里面同为肢体，接受同一个神的应许，而这样分享的特权是因为呢，因为外邦人跟犹太人都在耶稣基督里，在基督耶稣里哈，耶稣基督里都已经跟基督联合了啊，跟基督联合了啊，都借着福音，都借着福音。再讲借着福音，因为福音的 所传讲的就是福音所传讲就是这样的合一的。这合一是要给一切相信的人，也讲一切相信的人，外邦跟犹太人没有分别的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基督的奥秘是外邦人跟犹太人完全的合一，是他们跟基督也是完全的合一。这个奥秘是启示给保罗啊，启示给使徒们跟先知们。这先知们是指当时教会的话，就说他们有些人可以真神感动他们能够说出神的话语，就说这些人叫先知啊，叫先知。当然跟旧约先知是不一样，旧约先知可以写出神的话语来。那先知，不过这先知意思就是说神有感动他能够说出神要他们说的话，那就是先知。所以新约教会也有先知，也使然后启示给使徒跟先知们，也使一般信徒可以知道。一般信徒知道，就地球节讲的哥罗西书第一章26节也有提到，就是奥秘是一般信徒可以知道的。那这是一个新的启示，因为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以前旧约时代的话，只是说犹太人才是神的选民嘛，根本没有提到外邦人可以有这样好的地位。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这也是第五节说的奥秘在以前时代没有叫人知道。然后呢，也是历代以来隐藏的。第九节是讲说这奥秘是历代以来隐藏的啊，旧约里面都没有说到的。那这个启示的含义，我们说是旧约里面讲到是以色列的人以色列是神治理的国啊，神治理的国，也就是说以色列的国的话要完全的结束了啊，旧约时代结束，就这旧约的以色列国要那个观念啊，神就说那观念就是神要结束的啊，被神用教会啊，包括全世界上各种族的人的这样的教会来代替。就在旧约里面就说啊，这以色列的国要被新约的，就说这神的教会来代替。这个我们说这个啊，在这个的这个神的教会，神的新的一个社会里面，以色列人没有什么特别的地位，而全世界的人种都可以与基督联合，在教会里面得到平等的地位。这个说来是一个破天荒的事情，就跟旧约根本都没有说到这样的观念啊，这是一个破天荒的观念。这是神给保罗的启示，神给保罗启示的奥秘就是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启示啊，就说以前是不知道的，旧约也没有说清楚的，但是现在是完完全全的能够说出来哈，说出来。保罗就是传这样的福音。所以第一个神给保罗恩典，就是要他了解启示给他这样奥秘之后，这个是神第一个给他恩典。第二个神给的恩典就是说要保罗做工，神给保罗工作啊，第7节到13节神给保罗工作。在前面保罗说明的奥秘，那就是福音要做成的事情。福音要做成的事情就是这样，要有这样的教会，全世界所有的人啊，因信耶稣基督都可以进入这样的新社会，进入这样的教会。如果这个教会要成立的话，如果要成立这样的新的社会啊，有人就必须要去传嘛，传扬福音嘛，使人相信之后进入这新社会，而能够真的是不分种族哈，大家彼此相爱，就是说是有人必须要传这样的福音。保罗说神给他的第二个恩典就是神让他做了福音的执事，第7节就是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福音的执事就是福音的工作人哈， 就说要传福音的这样的工作的人，而且神给他神的能力去工作，神给他神的能力，就说他这恩赐是照着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神给他神的能力去做这样传福音的工作。然后保罗说，虽然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虽然他是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啊，保罗在这里实在是非常的谦卑哈，但是他说的也是实在的哈，就说虽然他是那样的不配，神还是给他有这样的恩典。保罗知道他自己的不配，他从前是怎样？从前是亵渎神的，而且逼迫基督啊，这个侮慢基督的，这是提摩太前书1:13啊。保罗是说到他以前是真的是亵渎神哈，亵渎神，逼迫基督。那个如果大家看提摩太前书1:13，我们翻一下提摩太前书1:13好了啊。提摩太前书1:13，这时候保罗有说到他自己1:13啊，他这里是说我从前是亵渎啊，这点点点，也就是说亵渎的话，那是亵渎神，这个说啊，我们把补上，这亵渎神是顺理成章。然后逼迫的话，我们中文也加个人哈，人也点点点，原文没有的。侮慢人，这个人也点点点点加进去的。那我就说，就原文没有的话，我觉得就是也是很多解经家哈，也是觉得这个应该是逼迫基督哈，侮慢基督的哈。所以保罗是说他是从前是这样的人。他知道基督对他有莫大的恩赐，他原来是那样啊，亵渎神啊侮慢啊逼迫基督的，但是基督对他有莫大的恩赐。现在就说，虽然他知道他自己的卑微，但是呢，他也知道他做使徒的权柄。所以一方面他没有抬高他自己，他降卑他自己，但是我们可以说他高举他的地位，就高举他的位置。就说英文是这样说，他 minimizing himself， 把自己放得很低，但是 magnified his office，就说他的那个地位哈，他的那地位是值得尊敬的，是使徒值得尊敬，所以他非常强调他使徒的位置。啊，这个工作保罗就说，这个神给他这样的工作，保罗从三方面来说哈，我们看到保罗从三方面来说，第一是说他把基督的丰富给了外邦人，这第八节。第八节他说，然而他还赐给我这个恩典啊，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啊，这个第一个工作就是要传给外邦人。传给的话，英文希腊文叫做，希腊文就是传福音的字啦，叫做evangelizo 的话就是传好消息的意思。就是说这好消息的内容是什么呢？啊，他是就是说传好，当然是好消息，好消息是测不透的丰富啊，是基督测不透的丰富，在基督里面测不透的丰富哈。就是说这包括什么？包括前面第一章里面都讲说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一切的福气哈。这个包括我们前面都讲到我们要从死里面复活，从我们死后就说将来会跟主一样的复活，而且我们会在天上跟基督一同的坐在高位上面，我们跟神和好， 我们也会跟犹太人跟犹太人一起在一个新的社会里面。本来就说这个神的家神的国好像都只是包括犹太人，但是这个就是说我们的丰富的话，经过基督得到丰富，就是说，呀，我们外邦人跟犹太人一起在这个新的社会里面，我们可以跟父神有交通，我们有圣灵跟我们同住，我们是一个神的家，神的国的一份子。我们跟众圣徒一同建立这个神在人间的居所啊，而且这些都是出熟的果子啊。都是就是我们起先可以拿到的，将来有更多更大的神的福气更多更大神的福气，所以测不透这个字这里就说神的丰富是测不透的，测不透的我们说这不能衡量的，可以说是无限的就说。更一个很好的也正确的解释，这个无限的丰富，基督里面有无限的丰富。这无限的丰富，我们甚至可以说是，没完没了的就是说，我们现在都已经觉得很好了，将来更好，而且一直一直永世的话，永恒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感觉到，就是说这个丰富是没完没了的，无限的。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基督的丰富是无限的话，那我们就会跟别人分享，我们自己也会觉得很高兴，我们也会跟别人分享，我们了解真理，我们有责任去分享，就像说，我们说今天我们说一个科学家的话一个科学家他研究结果的话，他一定要发表论文嘛，跟别人分享，是不是？那科学家，他是可以发现到新的事实新的一些定理。那发表论文很重要，很要紧，因为他要跟别人分享。那今天的话，就说，也是因为就说科学对我们人是有帮助的有帮助的。就说这个大自然神创造出来的话。我们更多了解大自然的一些定律的话，对我们的生活是有很大帮助。所以，我们今天呢，我说我们今天就是一些大学，一些大学还是现在我们大学也变得很聪明了就知道就说这些聪明人让他们去好好研究这些东西的话，大家都会得到益处，所以现在大学是好的大学的话，就说你非要发表论文不行，你如果不发表论文，你不能在大学里面留下去就说他们有说 publish or perish 你如果不发表论文，你就不能继续在大学做研究。今天我们在这里的，我们说我们现在审计也是研究机构这边的就是说，田纳西的医学院也是研究机构，也是要求说你一定要发表论文，发表论文你不发表的话，你就位置就升不上去了，不能留下来。所以就是说就是也是这样的了，就是说有用东西我们必须要跟别人分享那现在就是说我想特别讲的一点是说，论文是要经过严格的审核，要有充分的证据。才能够发表。那我是觉得就是说可以说100多年一两百年来很多神学方面的论文，就是说尤其德国一些大学的话，都有一些神学教授和神学教授的一些论文，有些实在是没有证据就发表发表的话都是他猜想的对圣经的攻击，对圣经的不信对基本教义的攻击这些都是当做论文发表了啦但是实在没有充分的证据，不像科学方面的研究有充分的证据。这样的话，就是说那些论文是对教会造成很大的伤害今天 欧洲那边教会几乎是一点力量都没有了，美国现在教会也是有点像是在走下坡了，都是因为在一些神学院的一些教授他们写那样的论文来攻击圣经哈，这个是没有证据的一些攻击哈，他们以为新东西就好了哈，这是不应该的。下来我们看，再看就是啊，保罗的工作是要使众人都明白这个奥秘啊。第九节是讲到使众人都明白这奥秘啊。第一个是要给外邦人，第九节讲的是众人都明白啊这个神的奥秘。这里明白的希腊文又是一个特别的希腊文哈，叫 photizo，photo 啊。我们说 photo 的话，其实跟这个字是有关的哈。我们今天这个啊、照相啊或者相片啊 ，photo 跟 photizo 是有关系的。photizo 的话，这英文是 enlighten， 就是光照或者启蒙啊，就是这使人明白，就是光照启蒙。因为就说人都是被黑暗的权势捆绑。一般人都在黑暗的权势下面被捆绑，所以我上星期天讲到，就是说保罗原来是在黑暗当中。这个保罗他也说到，他也是说，就是说神差他到众人那里，是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这个是使徒行传26:17-18，保罗说的，他是要使众人眼睛打开，黑暗中归向光明。所以这个英文的 enlighten 就有那个意思哈。 enlighten 的话，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启蒙啊，启蒙。这个啊，保罗知道，也知道他自己得救的过程，他折旧的过程也是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他的眼睛就是说也是最后打开了，得开了，这也是他自己的经历。他在哥林多后书4:6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面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的心里。他就说他被神 enlighten， 就是说光照在他的心里，所以他才知道真理，他才得救。那这里第九节呢，保罗是说神帮助了他，是就说是有神的光照啊，神的启蒙，所以人的眼睛才会打开，人才会明白啊，才会明白这个奥秘的真理啊。虽然保罗要去传，但是人的明白是神打开他们心中的眼睛。所以这里明白，人的明白，但是神的光照，但是保罗有保罗的责任，我们人都有我们人的责任，我们有责任去传福音，那我们有责任去传福音。那什么是这个奥秘呢？什么这奥秘？奥秘是如何安排？这奥秘是一个计划啊，是个计划。当然，就是说，当然，这奥秘的定义，我们在第六节已经说了嘛，哈，这个奥秘是有关教会的，有关于这个新的社会啊，我们人世的这个教会是我们人世的一个新的社会，有关众人的。我想就是说，他这里我们说第二部分使众人都明白这个奥秘，第一部分是讲到基督丰盛啊，基督一切的丰盛啊，就是说这两方面的话，我们说有不同的强调哈。基督的丰盛，我们说好像比较注重我们个人的，给我们个人的一些、很多的福气。但是第二个是关于奥秘的话，这是有关教会，有关新社会的。这是强调众人都要明白的有关教会的真理，有关教会的真理。所以就是说保罗的工作就是要使众人都要明白在有关教会的真理。第三呢，第三这里是 第十节，十节，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掌执政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天上执政掌权的得知神的智慧，这第十节讲的这个可以说是保罗工作的第三个部分，第三个步骤。保罗说说他的工作不只是对人，因为前面是讲到就是基督的丰富的话是传给外邦人，那是人。第二的话是众人都明白，这又是众人。像第三呢，他工作对象是天上执政掌权的，所以他的工作不只是人呢，而是对天上的天使们执政掌权，是天使们。就说保罗在说他讲传讲基督的测不透的丰富之后，在他传讲神的奥秘之后，就会开始有教会的存在，教会是彰显神的能力，彰显神的恩典与智慧，彰显神的恩典啊，这能力、恩典与智慧。首先，我们说神的能力在教会彰显，因为这是我们前面读到的，神的能力使主耶稣基督复活，也使我们由死亡中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一章十九节到二章六节有讲到我们跟基督同活过来。然后是彰显神的恩典与慈爱啊，这二章第七节也那样讲的哈。二章第七节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啊，就是说也在教会中彰显出来了。现在是彰显神的百般的智慧啊，百般的智慧就这里讲的哈，百般的智慧的话，这个百般这个原意啊，希腊文的原来的意思是各式各样的颜色，表示教会里面是有各样的人种，有多元性，是一个多彩多姿的社会啊。这也表示就是说教会的历史是一个多彩多姿的历史，就是说这教会成立之后，教会现在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多彩多姿的，让天上的天使可以看到教会的发展啊。我们说，当然我们说我们圣经的观点是神是掌管人类的历史啊，掌管人类的历史的话，就是说人的历史是神在导演的。我们说我们呢，我们跟教会嘛，都是里面的演员。那谁是观众呢？观众在这里说是哈，天上执政掌权的天使，天使在看看我们地上这教会的发展。我们说天使不是无所不知，天使不是神，不是无所不知，所以天使还要观察，还要来学习哈，还要来看，他们才会知道。因为彼得在彼得前书一章十到十二节他这样说了，先天使也是要学习哈，要详细的来查看人类得救的事情。那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到十二节，在这里第十节说到神借着教会使天使知道神的大计划，知道神的奥秘，知道神的百般的智慧啊。因为这是神的计划，神在做导演啊，我们是演员，演出来的。这个是我们教会的历史，这是天使可以看的。这个我们天使会知道，这是神的永恒的旨意，因为十一节是那样说哈，这是照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面所定的旨意。这个整个啊，有这样的一个教会，有这样的一个新的社会，这个是神的永恒的旨意。这个旨意，神经过耶稣的死跟复活，经过圣灵的降临，经过福音的传扬， 啊，经过教会的扩张啊，一步步的完成，让天使看了，就说天使可以得知神的百般的智慧。所以在这里保罗说到他自己的职位啊，他自己的职位职分，首先他说他得到特别的启示，知道这个奥秘，然后他跟使徒们就被差遣出去，去传扬福音，去说明奥秘。那第三的话，经由保罗跟使徒们就建立了教会，建立了教会的话，就是神的奥秘的实现，就是彰显神百般的智慧。教会的发展是天上执政掌权的可以知道神的智慧，可以知道神的智慧。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稍微就是说做一下，可以做这样的结论了。保罗说到的是教会的重要的角色，教会是有中心的，非常非常就是说非常中心的地位啊，中间的地位，中心的地位。我们的信仰不只是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也包括经由教会，也包括经由教会，我们成为神的家的一份子。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忽视教会，不能够忽视教会在历史中的作为。就是说，我们可以说的，就是说教会是历史的中心，教会是历史的中心。第十一节这样说了，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面定下这样的旨意来了，这是神定下来旨意，要有这样教会的发展，教会的存在。这个旨意，这个安排，这个是就是第九节说的奥秘，这样的安排出来就是神的奥秘。神的奥秘就是这一个新的社会，旧约里面完全不了解的，但是现在就是说在新约的时代就是这个这个新的社会，就是这神的教会。这个教会是与神和好的人与基督联合的一个新的社会。我们说这个是非常重要，是教会是整个历史中心，整个人类历史中心，不是一般国家的兴衰或者是或强盛或者衰弱哈。因为世界上一切国家都是会盛衰甚至消灭，但是最后呢会保留的是教会，最后会保留下来是教会。世界的历史都是短暂的，但是神圣的历史是关于教会。这个属神的新的社会会是我们人类历史的中心啊，人类历史的中心。然后我们说教会也是福音的中心，教会是福音的中心。我们的福音不是只是个人的福音，我们的福音当然要包括基督跟基督的奥秘的福音。福音不只是救我们个人，而是要把被拯救的人都放在这新的社会里面，放在神的家庭里面。福音不只是说使我们每个人跟神和好，福音也是使我们跟别的相信的人和好，使我们在教会里面彼此相爱。所以啊，福音的中心是教会，福音的中心是教会。福音是一个新生命的好信息，也是一个新社会的好信息啊。福音不只包括一个新生命，每个人单独的一个新的生命，福音也包括这样的一个新的社会啊，就是说也包括我们有这样的教会。教会是非常重要哈，教会非常重要。我们读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读着教会伟大领袖的时候啊， 我说感谢神哈，就说教会刚开始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就说，当然就说教对教会的观念，刚开始的时候，一般人一般信徒可能还不是那么了解，就是有当时的教会的一些教父哈，他们说出来一些，用一些话语说出来一些很重要的观念啊。我们说在在差不多第二世纪的时候，第二世纪的时候有一位教父，第二世纪说教会刚刚开始啊，有位教父叫 Cyprian of Carthage， 就迦太基那个地方的，就是说一个主教哈，他这样说过哈，他说哈，一个人都一定要在教会里面。在教会以外没有救恩，就一个人不参加教会就没有得到救恩。而且他说的很特别，他说如果没有教会做一个人的母亲的话，那神就不可能做他的父亲。所以提到教会的重要哈，我是想到就说呀，就是现在可能一般人有时候做基督徒也不了解教会这么重要啊，教会非常的重要。哎呀，那时候，教会刚开始在第二世纪的时候就有个教父可以这样的说哈，把说的清清楚楚，教会重要，所以后来教会在欧洲哈才可以有一些很好的发展哈，教会很好的发展，教会才可以把整个罗马帝国征服啊，征服罗马帝国的话不是靠武力的哈，是靠神的力量，靠这个信仰哈，就整个罗马帝国变成一个基督教的国家。第三方面，我们要知道教会是基督徒生活的中心，我们因信耶稣大家成为一家人啊，因着信耶稣大家成为一家人，这是一个神的新的社会。我们这里就讲到，就是说第十二节，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这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不害怕的，不需要畏惧神哈，可以不怀疑的，我们来到父神面前。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祷告对教会非常重要啊，希望弟兄姐妹们一个月要来祷告会一次，也希望就是执事们哈，一个月至少来教会祷告会两次。祷告是我们教会最重要的事情，因为这里说可以来到父神面前，来到神面前，这样的不害怕，就说不只是对不只是不要只是对神不害怕，也是要对我们敌人不害怕。保罗告诉他们，保罗最后这里，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不要丧胆，就对我们敌人我们不要害怕。保罗告诉他们说，不要因为他是囚犯，不要因为他为基督受苦，他们就害怕丧胆啊。保罗说他受的苦应该是他们的荣耀，这个也是保罗知道主耶稣哈，主耶稣说过他被钉十字架就是他得荣耀的时候，好多次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跟他们门徒这样说，就说我得荣耀的时候就是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就是他得荣耀的时候。而且主耶稣说啊，他的门徒们也必须背起他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主。保罗的受苦可以说是因为的，就他神给他这个特别的启示，这个奥秘的启示，他知道这是神的使命，所以他可以受苦，他为这奥秘受苦，传讲外邦人也可以跟犹太人同样的地位的时候，犹太人就迫害他，他为这样的奥秘受苦，他为教会的真理受到迫害，这样他得荣耀， 也给教会荣耀，也是给教原是你们的荣耀。所以说，如果教会是神的旨意的话，应该是历史的中心，是福音的中心，那自然也应该是我们信徒生活的中心。我们必须要重视教会哈，啊，我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要以教会为重要，我们要来教会敬拜神，来教会学习神的话语，要把金钱给教会来做神的工作，要来教会过肢体相爱的生活。我们不能忽视教会，不能忽视教会，只是星期天哈、来教会一下，在其他的日子完全忽视教会的存在。如果神的旨意是要建立这样的一个新社会，神要我们成为这新社会的一份子，那我们就要活得哈，活出来，让别人看到我们是以教会做我们生活的中心啊。我想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看看这一段保罗说到他自己的得到的恩惠，要了解这奥秘，然后传扬这奥秘。这奥秘就是有关教会的奥秘，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所以我们也要同样的哈，要认识这个教会的重要。好，我想今天到这里，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要讨论的？好，
牧师，你刚刚讲到福音的中心是教会，为什么不讲福音的中心是基督，而强调福音的中心是教会？
我们说是，当然福音的中心是基督没错，但是基督是要我们什么呢？要我们能够成立这个新的社会，基督是要我们能够成立一个这个这样的，要我们能够成立一个真的合乎神心意的一个新的社会。
对，
也许是这个是所以我们说福音的中心当然是基督，但是基督的话是基督给我们的福气，给我们福气不只是个人的，也包括我们整个得救的人哈，整个得救的人都在基督里面，基督耶稣里面跟基督联合在一起，这得救的人就是这个、现在在世界上就是表现出来就是教会。
对，在圣经上常看到就是说，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心腹。
没错。我想这些观念都彼此相通的啊，彼此相通。也就是说，教会是非常的重要啊。我们绝对不能忽视教会哈、不能忽视教会，就是教会也不是就说不只是星期天哈、来这里就是做做礼拜啊，整个生活上都要思想到教会，也思想到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们，就彼此相爱，彼此关怀，是就说不是只星期天的事情呀。有没有别的问题？
听人家这么说过，讲到这个福音的奥秘，
是
教会的奥秘，
是
复活的奥秘，
是。
那以前那样子听，好像觉得说是都是好几个奥秘
。对，但这里我们已经知道了，这里几个奥秘，基督奥秘、神的奥秘，这个奥秘都是一个奥秘呀。都是一个奥秘，我想就是说你在新约里面去找这奥秘这个字的话，都是指这一点，就原来外邦人没有份的，现在外邦人有份了啊，全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地位。
这个奥秘就是福音的奥秘
呀，
加上教会
也是基督的奥秘，也是教会的奥秘，有关教会的奥秘呀，都是在新约里面说的奥秘。奥秘是一个奥秘，但是你怎么去形容那奥秘， 就是保罗至少在这里讲到是神的奥秘，也是基督的奥秘，也是就是奥秘呀。而且我们知道是有关教会的奥秘。有没有别的问题？好，没有的话我们就做个祷告，结束祷告哈。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再感谢赞美你，感谢你我们今天晚上可以在这里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我们在以弗所书里面，我们知道保罗在这里非常的强调这个这个有关教会的奥秘，这个是神给他特别启示，也是他的工作，要传扬这个奥秘，传扬这外邦人跟犹太人，就世界上所有的人，只要相信，就可以进到神的国度，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这个道理。这道里面，在这道理在旧约并没有说的那么清楚，但是在新约里面，神特别给保罗这样的启示，也特别给保罗这样的工作使命。亲爱的父神，我们知道我们教会是非常的重要，让我们弟兄姐妹们大家都看到我们的教会重要，看到这教会也不只是当地我们自己的教会，是包括全世界，真的是在主耶稣里面的所有的教会。主，我们请求你帮助我们对这教会的观念更多的清楚，让我们不是一个就是说只想到我们自己个人的，也不是只是想到我们自己本地的教会，让我们有这样能够全世界普世教会的这样的观念，让我们关怀这主耶稣基督的肢体，让我们关怀主耶稣基督的工作。我们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话语来学习，我们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